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
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毕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
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兹。
第四节，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间，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裸露。在亚述王面前搬了。
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雅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
第七节，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且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
必冲入犹大，长叶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
任凭你们头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罗网被缠住。
十六节，你要捡起立法书，在我们途中间封住信悔。
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
十八节，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灭满原以威势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何人求问死人呢？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
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上帝。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竟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阿门。
阿门。
阿门。
抱歉，我刚刚忘记祷告了。
现在祷告吧。
好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一同来学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
是何等渺小，何等卑微的罪人，你却将你宝贵的灵浇灌在我们这相信你的人身上。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圣灵行走在我们当中，引领今天的线上查经聚会。求主赐给弟兄姊妹畅通的网络及安静的环境。主啊，你说诚心寻求你的必寻见，求你垂听我们内心的呼求，我们实实在在需要你。
阿门。
求你赐给小燕老师智慧，将你的旨意通过小燕老师来启示给我们众人。我们当中身体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也求主怜悯医治他们。
阿门。
除去他们身边的搅扰，可以安静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你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谢谢千欣，谢谢弟兄姊妹一起的朗读以赛亚书第八章，并不是很长。我今天讲的时候会讲的比较细一点啊，然后我希望我上一次给大家留的这些预习题弟兄姊妹们都做了吧。现在我给大家静音啊，然后大家可以安静的来聆听。好，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在圣洁的阿爸天父，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丰丰富富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今天是我们这里的圣诞节，是普天同庆，来庆祝主耶稣你的降生的日子。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读到你通过以赛亚先知所传达的预言，主耶稣以马内利的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要降临在世上的这个预言是多么的有意义。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圣灵带领我们今天可以读到这段信息，也求主你通过这段信息，通过我们的学习，来帮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你降世为人到世上，你是要来拯救我们的。尽管我们常常的悖逆，常常的得罪你，你也有的时候不得不降下审判，降下惩罚，来使我们回转。主啊，现在这个世代也正是在黑暗当中，现在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这个圣诞节真的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我们不能够再聚会了，我们也不可能坐飞机到各个国家去探望在异地的家人，我们的团聚都非常的困难，我们也不能够正常的参加很多的大型的聚会来庆祝你的降生。但是主啊，谢谢你在这个时候仍然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在线上还可以听到你的信息，一起来庆祝你，纪念你的诞生因着你的诞生，给这个黑暗的世界，给这个在困苦当中，正在灾难当中被这个疫情所捆绑的人带来希望。主啊，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借着这段信息，求主你给我们坚固的心，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使用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以赛亚书第八章延续第七章。我们进入到了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个序言啊，就是以赛亚书它的序言，然后进入到了以赛亚他要传达的这个信息，主要信息当中啊。那从第七章开始啊，上次菊莲老师带领我们的， 那么到第十章呢，都是在讲以马内利的信息。以马内利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他要降世为人，他要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世人。那么在这一章啊，我们今天学到的第八章呢，又提到啊主的预言啊，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在以赛亚预言啊，神要给以色列人啊带来审判，他们将要被掳，将要被亚述这个来侵略他们的这个帝国呢，要掳走啊，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候，以马内利的信息仍然在提醒以色列人，神的爱仍然与他们同在，神大能的手仍然，即便是在神啊掩面不顾他们的时候啊，表面上看起来是掩面不顾的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要仰望神，仍然要来呼求神，因为神没有忘记他们，没有离弃他们啊，这就是这一章的主题。我们来看具体的内容啊。第一节，以赛亚就听到了啊，这个神对他说话，这个命令呢，就是让他取一个大牌，然后写上一个名字啊，这个名字非常长，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这是啊原文的读音，就是原来就是这样读的，我们就是直接把它音译过来。意思是什么呢？很长，意思就是掳掠肃林，抢夺快到的意思，就是一个预言啊。而且呢，神跟以赛亚说这个名字很重要啊，需要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祭司乌利亚啊，一个就是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要把它记下来啊，这个名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用这个名字来记录他的一个预言，将来这个预言成就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所以一定要记载下来，是不能改变的，让这个事情有一个书面的记载，也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这是从神来的，不是以赛亚一个人想出来的，或者事后才想出来的，而是事先神已经告诉他，并且让他记载下来啊，这就是神对以赛亚的吩咐。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是给谁的呢？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三章第三节啊，第八章第三节啊，以赛亚先知呢就遵守了神的命令，神让他把这个名字给谁呢？就是给他的儿子啊，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这里说，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他的妻子啊，就是以赛亚的妻子，也是一个先知。所以有一个翻译呢，就是妻子就是女先知的意思，也就是以赛亚和他的这个先知妻子啊同室，就怀孕，这个他的妻子就怀孕生子，神就让他把这个他记下来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名字啊，马黑尔沙拉勒哈什巴斯啊，就给赐给他这个儿子，并且告诉他，在这个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啊，都要在亚述王的面前被搬出去。所以这个名字，就是我再重复一遍啊，很长，但是我们最好把它记住，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就是以赛亚的次子啊，他第二个儿子的名字。那么我们知道以赛亚的长子叫什么名字啊？ 他的长子的名字就是渔民回归的意思，而这个次子的名字呢，是要警戒人，神的惩罚快要临到了，这是一个预言。那以赛亚的长子的名字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他次子的名字所预言的事情之后发生的，就是首先人以色列人要被惩罚，要被掳掠，然后他们再回归。为什么神把渔民回归这个名字给长子，把这个惩罚放在后面呢？就颠倒了这个时间发生的顺序。我想是神在强调他的拯救，让人不要害怕，因着神的惩罚他们失败在先，但是神的拯救也在马上临到，神没有忘记他们，所以神是在强调他的拯救，惩罚不是目的。我们常常的说神的审判，神给我们降下灾难惩罚都不是神的目的，苦难不是神的目的，目的是他借着这个苦难来给他的子民，给他的儿女们带来拯救，他要带我们经过水火到达可安歇的地方，他要通过这些苦难使他的子民被改变，被复兴，被重新的回转，被神再一次的更新塑造，回到他的国度当中。所以这个就是这段预言，也是神通过以赛亚他的孩子的名字来向世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以赛亚先知他不但遵了命，他完全遵守了这个命令，这第三节可以看出来他遵守了神的命令，把这个孩子起了这个名字，而且呢他也知道神预言在这个小孩子还不小的教父教母之先，也就是这个孩子通常来说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呢，大概也就在一岁之内就一岁之内这个孩子就看到这个神的预言要实现了，要成就了整个神的预言要借着这小孩子的名字让大家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也就是说后面这所有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这些失败被掳被抢掠，这个灾难是出于神的神早就知道了我们也知道呢这件事情呢也是经过神的允许的，在神的允许之下这个灾难才能够发生一方面我们知道当难处发生的时候是出于神我们警戒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神仍然在掌权，他仍然在掌权，这个灾难是在他允许之下所发生的，我们就不至于害怕，因为我们知道神他所要让我们承受的苦难绝对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这一点也是神不断的在强调他为什么让以赛亚事先就知道并且通过他孩子的名字来让大家知道，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害怕，神仍然在掌权，即便是在黑暗当中，在灾难当中，神仍然坐着为王。好，我们看后面一段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预言到犹大的这个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没有智慧，厌弃神。第五节说耶和华又小于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 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又进一步的来告诉先知啊，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遭遇这样的审判啊，遭遇这样的苦难，是因为他们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是希罗亚缓流的水呢？希罗亚水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南是一条河，水势比较缓慢，但是呢它非常平静安稳，它流得很慢，因为它这个坡度比较平，不是很陡，所以它水势流得缓慢。这里就在象征着神对他百姓所施行的祝福管理，就像这条河一样，是比较安然的，是缓缓的流动的。但是这些犹大的百姓很无知，他们厌弃这个神给他们的这样的祝福啊，这样的这个带领，不喜悦。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河呢？他们喜欢那种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河，就像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他们那样的，好像很有势力的这个来势凶猛的那样的河不喜悦这种缓缓的流动，好像很平静，很没有力这就表示他们是厌弃神，而喜悦和羡慕外邦的那个强盛，外邦的那个势力。所以曾经和他们结盟这上一章我们也讲到过结果呢，他们所依赖的却怎么样？却反过来迫害他们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过来这就是讲到这个他们所依赖的这个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势力呢，反过来又要来破坏他们，来侵吞他们，可以说冲入犹大，完全的把他们给占据了。最后这个第八节的这个呼吁就是说，以马内利啊，这以马内利其实就在呼求神啊，神呐，这说这个仇敌展开了翅膀，已经遍满了你的地了，已经把犹大地给充满了，黑暗的势力已经把犹大给充满了，这也是可以说自作孽这个神的百姓犹大的百姓，他们没有来依靠神，反而是去追求外邦的那些东西，他们不喜欢神给他们的祝福。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好像没有外邦那么强盛他们就去和他们结盟去依赖他们，结果却把灾祸引到了自己的国家，灾祸引来了，并且差一点这个涨溢泛滥这个水这就是比喻这个势力已经把他们全部吞灭了，基本上到了景象，我们注意已经直到了景象。景象是什么意思？又到了脖子了，淹到了，这个水淹到了脖颈是什么意思？已经非常非常的危急了，好在有神的保守，没有淹没到头，没有完全把他们吞灭，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预言，也是就是存留余种留有余民，也是以赛亚的大儿子他那句话给他们 预言说神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保守的，也就是这个灾难不至于让他们死啊，不至于让他们彻底的灭亡。这就是这一段啊，这个到第八节所讲到的比较痛苦的，比较难的啊，这样的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神的预言，就是犹大所要受到神的一个审判。神借着外邦啊，这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势力呢，允许他们来冲入到犹大，来在他的这个国土上啊，在神的神圣的国度里面泛滥了。这是因为人犯罪啊引来的啊。神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心事的，他立的约是永不改变的。虽然他允许这个亚述的这个大水冲入到两岸，然而因为以马内利，有以马内利的神，他要降临，他要在这个时候仍然来保护他的子民，保守他的子民不至于落入灭亡当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水虽然是那么的汹涌可怕，但至多呢也就是到了镜像，绝不至于灭顶。和神的恩典仍然保持着啊，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来。接下来从第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最后一段啊。这一段呢是来见证前面的预言和教训。前面预言到啊，这些事情啊都会发生了。就是都在这个第九到第二十二节这里面讲到他们发生了啊，成就了，照着神所说的话成就了。第九节说，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啊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这个重复了两次啊。这里呢，用了四个任凭你们喧嚷，任凭你们这个竖起腰来，啊，任凭你们同谋，任凭你们言定，就说好了。但是呢，一一被神破坏，啊，一一的不能成就。都变成无有，不靠神啊，倚靠其他的东西啊，你再有力量，再怎么样坚定，终不成立。这就是违背神所遇到的必然的结果啊。这就是第九节到第十节所讲的内容。后面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个以赛亚书就在讲到神所指教他的话，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如何呢？就是主指教以赛亚，他在这个患难当中，在国家灭亡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他应该怎么做？指教他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以赛亚得到的这个信息，不单单是对他自己的。这里说你们不要啊，你们不要指的是在黑暗当中，在这个悖逆的百姓当中仍然有 听神的话的，愿意听神的话的，愿意像以赛亚这样的跟随神的，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啊，给他们出路，让他们不要和这些百姓同流合污。敬畏神的人常常是要走 窄路的、不能从众的，不能别人违背神你也违背神，要知道跟随神是不容易的，要与这个世界分开，要与那个有势力的，甚至有的时候要与那些大多数人要与他们分开。神在这里说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百姓们他们倚靠的是那些有势力的外邦的亚述王及其他们的势力，他们不来依靠神，但是他们依靠的是错的他们依靠的不对他们当怕的，当依靠的不依靠，当怕的不怕，他们却怕那些外邦的势力，那些本来也是在神掌管当中的东西，他们去怕他们。所以敬畏神，不要敬畏人。敬畏神的就不害怕人，就不害怕任何这个世上看起来非常可怕的那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势力，也不去依靠他们。所以第十三节这句话我们真的是 要背下来啊。他说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敬畏的。我们真的是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我们常常没有，即便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姊妹，我们敬畏神的心，我们自己可以自己省察一下，你在你心里面是真正敬畏神的吗？你真正怕他吗？你知道凡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吗？雷电风暴、地震、瘟疫、战争所有的一些自然灾难等等，凡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你如果看到那个高山，看到这个满天的星宿，你想到神是掌管这一切的，你不由的会生出敬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来敬拜他，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神喜悦我们去赞美去敬拜，他也配得我们去赞美去敬拜，也是来提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他是何等的可敬可畏，他掌管着一切，你来敬畏他，你来赞美他，你来献上感恩，你知道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你真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你真看见了神，你也真的找对了人，找对了那个对象，找对了你应该敬拜的，你应该依靠的，你应该敬畏的对象。可是我们人常常是错的，我们常常把神丢在了一边遇到了问题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首先都是自己的办法，我们害怕的可能是警察，可能是我们旁边的那些执政掌权的，也可能是我们旁边那些黑暗的势力，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怕自己的丈夫啦，自己的父亲啦，或者自己那个脾气非常坏的那个人，或者害怕我们单位的领导了，或者是害怕这个长官等等，反正就是有势力的掌权的这些人，或者脾气不好的，我们会去怕人。可是我们不怕神，我们有的时候还去怕黑暗，去怕那些黑暗的势力，不敢与他们抗争。其实这些都是不敬畏神的表现。当我们害怕人，害怕这个世上的一切有权势的， 人的时候，或者是害怕困难，害怕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都是对神不够敬畏，甚至于是对神的一种羞辱。还有的人是去拜偶像，拜那些假神，那更是羞辱神。你拜的那个神，你拜的那个偶像，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吗？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吗？可是我们会去拜那些偶像。神会容忍一时啊，但当神也会发怒的。当神发怒的时候，人是受不了的啊。你看第十四节说，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络被缠住。我们的神他是应当在圣所当中被人称为圣的，被人高举，被人奉为那位该敬拜的神，来全心的敬拜和仰望的依靠的。他应该在圣所当中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他也愿意与人同在，但是他也会向他那些犯罪得罪他的儿女们施行审判。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就是他们绊脚的石头，他就是使人跌倒的磐石了，不是使人倚靠的磐石，而是使人跌倒的。并且他还成为那些背逆他的子民的网络和圈套，要让他们失败，彻底的失败，要让他们被自己的罪所缠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神他也是公义的，他有他公义的一面，他不单单只有慈爱的那一面，温柔的那一面啊，他也有发怒的时候。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其实都是指的神的百姓，就是背逆他的那些百姓。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是给外邦人说的，不是给外邦人说的。所以我们这些背逆的信靠他的人啊，他的儿女们如果背逆他，仍然也会受到神的管教，神管教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甚至于人是难以承受的。第十六节说到，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们途中间封住巡回。他让这个先知将他记录在这些羊皮纸上的呀，或者是那些当时都要卷起来的啊，那些神的话啊，都要卷起来封存，封住，不再告诉他们了。好在预言成就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这是神的话。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呢？第十七节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就算神掩面不顾他的儿女，可是以赛亚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慈爱的。即使神掩面不见他们，对他们实行审判，任凭他们在仇敌的手中被蹂躏，他 他仍然要等候，他等候，他知道他的盼望还是在神的，他的盼望只有从神而来，所以他说我要等候他，我要等候他，等候他来救吧，还要仰望他。他这个这一句话啊，是两个意思，一个是他知道神要来拯救，他要等，表示他有盼望。另外他说我要仰望，仰望他是什么？仰望他是就是说在拯救还没来的时候我还要仰望，我要依靠他，我要靠着他来度过。这就是这个先知在这个困苦当中啊，艰难当中，黑暗当中，他所表达的他的心意啊，他向神的那种坚定的依靠。18节19节他又说啊，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啊，这个以赛亚特别的有文采，他这句话又说出以色列民，也就是以赛亚和所有啊这个以色列的子民，就是从锡安山被神招来的以色列民，他们是要作为预兆和奇迹的，他们要分别为圣的，要不一样的啊，让他的儿女来给啊这个以色列人带来神的信息，带来神给他们的话，也带来希望。19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那些交鬼的、行巫术的啊，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百姓不当求自己的神呢，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也是在解释啊，也是在表明啊，先知在这里说，即使在黑暗的时候，即使在神颜面不顾的时候，好像神不管他们了，很多人都去求拜那些假神了、邪灵了、偶像了，他们好像很温柔，好像会帮助他们，但是真正跟随神的人知道，在这个时候仍然要依靠神，仍然不能去拜那些假神。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必不得见晨光，实际上说就失去生命了，不能看见早上的阳光了，就是要灭亡了啊！所以那些拜假神的，那些不依靠神人啊，依靠神的，去依靠那些偶像的假神的，这些人，这是终必灭亡。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这就是讲到当不信神的人，不依靠神的人，在困难当中，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的境况，他们是在那里咒骂他们的君王，他们所拜的那个假神。仰观上天，俯视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云的黑暗中去。所以这后面这几节呢，就是讲到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些悖逆神的这些百姓，他们所遇到的最最艰难的情况，饥饿、艰难、黑暗，难以这个自拔啊！当神的审判临到呢，神对他的百姓颜面不看的时候，任凭他们在仇敌的手中挣扎的时候，人的境况是非常的糟糕的。但是神用以赛亚两个儿子的名字啊，我们要记住啊，就是这一章提到的是他的次子，也第二个儿子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他的名字来预言 这个掳掠快到，也就是他们要被这个亚述这个王国要被侵吞掉啊，他们要被打败，要被侵略。那但是感谢神啊，神还给了他大儿子，以赛亚的大儿子叫示亚亚述。示亚亚述的名字和这个小儿子马海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呢是相反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渔民还有回归啊，他是给人这个希望的。以赛亚的两个儿子就是预言到了神要在这个以色列民的当中的作为，神要实行审判，神要给他们带来，就允许灾难临到啊，带来审判，带来惩罚，但是神也要再把他们带领回来，神要存留渔民回归。而且在这一章中又提到了那个他所预言的，在第七章里说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她名叫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的神，他就是我们的拯救，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今天也是我们庆祝主耶稣诞生的日子，我跟我孩子说，今天是可能是全球最大的生日 party 啊，生日聚会，而全球的人都在为耶稣庆祝生日，甚至是要普天欢庆的日子。这位以马内利，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在以赛亚书中反复的提到的这个以马内利的神，他已经降临了，他已经来到了世上，并且他也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成就了那个救赎的大恩。我们人类从此就有希望了。无论你现在是在黑暗当中，还是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即便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完全的陷入到了饥饿、艰难、黑暗当中的时候，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那位以马内利的神已经来了，我们现在是在盼望他再一次来，他再一次来是要拯救我们，脱离，完全的脱离死亡，完全的脱离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眼泪，一切的苦难。感谢主，实在是借着以赛亚书来给我们带来了盼望，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那个属天的盼望。感谢神。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啊，请弟兄姊妹现在可以有一些回应，把取消静音，或者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愿意回答我在预习题里面所问的这几个问题都可以啊，请大家开口。
谢谢小燕，讲得非常详细啊！连听录音的都可以一节一节的跟着来听了，感谢主，
感谢主啊！就是我稍微说两句，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参加我们的聚会，每次我们都会录音，把这些我们讲的内容都录下来啊，可以寄给他们啊，传给他们去听。现在我也想跟他们说几句啊，谢谢你们一直在聆听，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启示录还有以赛亚书，求主来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个录音的弟兄姊妹，求神祝福你们，每一句的神的话语都是那么的宝贵，让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得造就。谢主。